好多谢上帝的见证，他讲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很多时候真正的伤害是在我们对一个亏欠的事情之后发生，真正的伤害可能不是在那件事，是那件事之后我们的处理。我试过在街见过一男一女很凶狠的去闹对方，我又见过在餐厅里面有一些人细蚊仔在这里，大人还闹到眼又突出来，声又很大，甚至乎旁边的人都很着紧，很想去劝架。我更加听过就是在一些公共屋邨，或者不是公共屋邨，就算私家楼，听到一些凄厉的打斗声，隔离屋过来劝架，后来报警，社署的社工到访，甚至乎很多暴力的事件。究竟我们活在一个懂不懂得处理问题的时代？当经济生活改变了，经济压力大，柴米油盐成为了家庭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在金融海啸底下都会令到很多不同的信徒或者不同信徒的家庭因为一个外在的问题带到掀起了另外一个亲情的问题，或者不是经济的问题，或者就是很多积了的问题没有处理过，结果当一个导火线产生的时候，就可以将十年、二十年或者很多年的问题撩出来。今天我想处理的什么问题呢？讲到的题目是这样说，我当饶恕他几次呢？有时饶恕一个人饶恕一次都很难的，更何况饶恕一次啊？七次。我们看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问啊，这段经文似乎想帮我们去处理学习面对饶恕，如果耶稣可以给个数字我就好了。结果耶稣是有给的，耶稣怎么给呢？我试试读给大家听。当21节彼得是这样说，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了。不是普通人来的，兄弟来的，弟兄来的，他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彼得说限度的问题，我忍你都得，一次、两次、三次，今次第几次啊？第七次。好了，耶稣怎么答呢？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留意一个字，不字。我们对段经文那个气氛掌握得太过浅，太过不着眼，耶稣就说不是七次，跟着耶稣说是七十个七次，跟着你拿本簿出来，哦，一张纸不够差，我拿七张纸出来，拿够七十张纸出来。但是你留意一下，在经文的23节去到34节是用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一个很长的比喻，耶稣先跟彼得说 No 错啊，不是啊。跟住35节是讲完了一个比喻，耶稣对众人的一个警告。我或者要强调一下，35节个重点是你们，不是彼得的了，耶稣将彼得的一个问题带到去用一个比喻，去要向一个信徒的群体，当其时应该是那班门徒啦，或者上文下你知道班门徒可能争论谁为大啦，又或者上文下里面你看到耶稣有讲饶恕的道理、得罪的道理，找两三个人跟他谈先，不啱的时候谈不妥再找些人去谈。你读上文下你会看到有个意思在这里，但是这里呢再出现第二个不，耶稣说你们各人如果不这样做，不是从心里面去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亦都会这样对待你。经文是我天父，彼得是说我弟兄，耶稣将个问题转了，他问我这个弟兄得罪我， 耶稣唔同你搞呢啲情绪问题，佢呢个唔系情绪讲座，耶稣同你讲真理，我嘅天父点样待你，你唔似得天父咁样去待人，你就要小心。原来中间嗰个比喻系将两个嘅不，唔系计算，唔系计七次。另外，面对伤害嘅问题，我哋唔系咁样去处理。如果你唔将数量嘅问题几多次，转变成为质量嘅问题，系咩？心里边饶恕，你个口话饶恕冇意思嘅，你唔系个心里边去饶恕。我谂今日好多社会嘅问题，或者好多教会内外，或者叫做羊圈内外嘅问题，都系我哋原来仲有一条刺喺我哋心里边冇拎走过，但系我哋个口就肯拎走。耶稣系咪讲呢度咧？耶稣是一个警告来的，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警告。我想解明给你听，我透过三点去看一看这个警告。或者你小心一读，你会读到，不过以前你读的时候你忽略了。你留意耶稣讲这个比喻开头呢，去讲这个是什么比喻？天国。耶稣不是讲一个情绪的比喻，不是讲一个人生观的比喻，是讲一个属灵国度的比喻，是讲一个信徒群体，一个跟从上帝的群体应该好似啲乜嘢。当这个比喻讲的时候，这个主人是被称呼为皇帝，是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掌握所有权柄的皇帝。而最重要的，你留意一下这个比喻的背景，一个王要跟他的众仆人们去算账，这个是什么故事？算账的故事。如果我这样讲的话，主题就不同了，不是讲饶恕，是在一个算账的场合里面，皇帝有没有权要算账？当然有。当个皇帝要同佢嘅仆人算账嘅时候，第一个出场嘅人物系边个？系一个争咗1000万。如果用数目字，你都明噶啦。我要计啊嘛。好，一个皇帝而家开始同啲仆人计啦。点计法咧？争咗1000万嘅嚟到佢面前，这个人跪咗落嚟，佢话：主啊，喺经文嘅第26节，佢话。那个仆人就跪低，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留意27节，你帮我读好吗？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好啦，你留意咯，一个算账嘅比喻，同你计数，这个计来计去都还清嘅，这个仆人跪咗落嚟，主人又点做？个心都攞埋出嚟，动了慈心咧，喺个原文嘅意思，就将个心攞出嚟，真系攞个心出嚟，算啦，放咗佢，佢争嗰啲一笔勾销。原来呢段经文系做紧一个对比，经文去到32、33节咧。都是同样对这个仆人的说话来的，你帮我读完32、33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这个故事，这个比喻，那个核心是你要看得见这个人之前经历的是个皇帝将个心拿出来给他，而这个人就得到赦免释放。跟着有一个人是他同伴来找他，哇，我读给你听28节，那个仆人就出去，因为他被人释放了，他就遇到一个同伴，那个同伴就将他10两，他怎么做？拿起件衣服叉住条颈，还钱，系咁讲啊，冇讲， 你把所欠的还我，
还钱，
好意外是吗？这个人他没有做这件事，没有事的，他捉住他的同伴叫他还钱，跟住带来的结果，拿个心出来的主人很伤心，32节这个主人就叫他来，个气氛转晒了。所以我们要小心读下这段经文，个主人叫他来的时候，第一句说话是责备的说话，恶奴才，信耶稣信成这样，一个基督徒，一个经历上帝恩典的人，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很大的对比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你不应该好像我去怜恤你这样，你没理由看不见我拿个心出来用怜恤对你，但是你要个同伴还钱，你不用拎住他揸住条颈，你不需要讲那些这样的说话的。很多时候 我想这段经文都给你和我很大的反省。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讲人权的，我有权利这样穿拖鞋回来的，我有权利这样穿衫回来的，我有权利这样去安排我的时间，是这个你的权利。但是当皇帝和你算账的时候，不是，是上帝要和你算账的时候，上帝见到你这样去对上帝的殿，你这样去对教会的时候，算了，他一时不懂拖信而已嘛，是不是、啊、算了。跟着这个人走出门口就说，弟兄你这样穿回教会不行的、啊、弟兄你这样不行的。他刚刚先经历了被人去释放，给机会去重新去开始的时候，这些叫揸住鸡毛，是不是当令箭。在教会里面的人际有时都不容易去讲，但是在教会里面怎样去学怜悯怜恤，我估是这个比喻的重心。我叫我们当怜恤他几多次，我转一转个题目，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你听得明白吗？这个的比喻是一个算账的比喻，是一个上帝都不去对犯错的人是做一种绝绝不休的态度。当他跪下来，当他去到上帝面前求主宽容，当这个人真的有醒觉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是临到他。但是很可惜，原来这个人根本对上帝的恩典是不领情，他经历过上帝的赦免，但他换转头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恶人。作为传道人，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弟兄姊妹在教会一定是会好好礼貌相处，但有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街上会撞到离远有些弟兄姊妹的说话，我不是偷听，你明我说、啊、可能茶餐厅的我成日说我坐这张台他不知道、啊、有今天我进去南水手街刚刚、啊、转中堂和五堂崇拜之后，为什么在崇拜中间转堂的时候，我洗手间会听到一些刚刚我堂道先教我们把口应该好好，他立刻就转片的呢？我说主啊，作为传道人，我都要提醒自己，我不要去批判。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说得 很埋身， 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怜恤，我们忘记了上帝怜恤了我们，就很容易回去做一个恶人。我们都可能在恶人谷长大，不过我们的恶是可以包装的，可以修饰的，但我们未必用把口去说，但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表示我们的不满。你这个恶奴才，就是很全神的讲出了上帝要算账的时候，这个恶奴才做错了什么？我想问多一次，他不懂得去求这个主人免去债呢？他懂得，他懂跪低，他不懂的人呢？不懂乜嘢？佢唔识去怜悯，唔系，佢唔识好似佢嘅主人嘅怜悯。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这次圣经有两节，这段经文有两节圣经你一定会想得到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连率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什么？跌蒙连率。或者我这么说，一个失败，一个不能够去学习连率的人，可以反映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经历过连率。我想耶稣这个比喻最全神的进一步的了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不懂得去连率人的人，很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从来对连率是认识得太浅，太不真实。我们在赤柱间房里面的工作，我有些弟兄有些一起去做的时候，我想我们最看到这件事，有一些人去来到我们听我们讲福音，他们带一种观赏的态度，但有一些是真的他的人生是扭转，他放不到监，因为他被锁住在里面，但他很想个心灵里面得释放，他们都很想个心得释放，个人已经困住了，还要困埋个心在这里坐监，是很痛苦。我真的见到一些是越自行出来，我记得刚刚我们就不太方便提很详细的内，我有机会去认识一位的囚友，他说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得把口话悔改，我回得聚会多，我很懂写文，我很懂作的，但有些人觉得我只不过个口是话认罪，是话悔改，是想拿条件，拿可以换取出去的条件，要做好的行为，不要吃泼，不要被阿 Sir 投诉，样样嘢都合作。我做呢啲嘢嘅时候，我相信初头做系为咗有好嘅表现，但系倒翻转头，呢、这个所缘同我讲嘅话，我都好想心里边将我嘅悔改话俾人听，但系我呢个悔改点解人哋误会呢？好难嘅，一个喺间房里边生活嘅人啊，佢哋好容易俾人定咗型，亦都真系有一啲人系有呢个全心同埋动机。耶稣在这里讲一个恶奴才的比喻，一个算账的比喻，一个是提醒不连率的比喻，他是作出一个很埋身的警告。你今天你的生命里面信了耶稣的生命，你有没有连率的特质？ 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你掌握了天国子民有的其中八个福气的一个，叫做连率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率。 我都不明白，究竟是蒙了连率才去连率人，还是你未蒙连率都已经明白我要学去连率？我想两样东西来的，我自己觉得是你蒙连率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上帝给你的力量和神给你的榜样，以至于你可以连率。我盼望我哋如果下一次喺你生活遇到你好愤怒嘅时候，咁啊，树龙弟兄俾咗个反省，就系你究竟嬲紧人咧，定嬲紧自己咧？但系我谂我俾第二个反省你，当我下一次去愤怒，去要同人哋算账嘅时候，我会谂起一个算账嘅比喻，系呢一个比喻。而耶稣就话，一个天国嘅子民唔好喺连率嘅事情上边失败。结果经文就说，王就大怒，将这个人交给长年。上帝的愤怒是给一个在教会里面应该明白应该认识连率的你和我，但我们在连率的功课上，在这个活出神已经给我们体现连率的榜样上面，我们失败了，王就大了。我盼望我们很明白这段圣经要跟你讲连率的功课是什么，而最重要的，他是用了一个更激烈的字眼，是我很想补充一下。耶稣说不是七次，是多少次啊？你认不认识这个故事啊？原来七十个七次是一个成语来的，原来这个成语是来自旧约的一首歌， 中国人有句说话，有仇不报，咩？即君子要报仇，就十年吓未晚啊！即呢啲中文你识啊？啊，呢啲典故，原来呢个七十个七字喺旧约圣经创世纪里边有一首叫做拉默之歌。呢首歌就系讲紧拉默呢个恶人，佢话边个咧伤害我祖先啊？该人佢就要被追讨七次。边个够胆伤害我咧，就要被追讨七十个七次。耶稣好精妙地用了一个旧约的典故，那个典故是倒翻转头讲报仇的，你听得明白吗？耶稣就用一个报仇的典故成语，咩啊？如果有人得罪你，有人争你钱，点啊？有债必偿。他用了一个恶人去追讨。去行恶的典故摆在这里去答彼得的问题，那个味道就很重。他说彼得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你唔通去面对人哋的亏欠，是好像拉默这个大恶人这样去有仇不报，去追到天国底。不怜悯的相反，就是去坚持报仇，这样去拿人的债。你如果被人亏负，你去申请法律呢，我觉得是应该。这里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去讨债，这段经文也不是想去说我们要宽容这罪人，饶恕不可以解决那人犯不犯罪。但饶恕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应该成功的质素。我们不可以用一种仇恨的观念摆在我们生命里面面对人家的亏负。如果整合来讲，耶稣这个的比喻是很长，一个算账的比喻是重点是扭转你去看这个仆人之前受恩待，但是后来这个仆人是被王的怒交去掌的。但是上文下理，耶稣讲过两句千祈不要错过。耶稣说不是七次，难道我们可以好像报仇的观念去讨债这样做呢？耶稣再去引申，就是我不跟彼得你讲，我是跟今天在场的每一个跟我这班门徒这班的群众说，如果我们失败，没有天父的属灵上的特质，怜悯的特质，你记得第二句很熟的金句，免我们的债，下一句是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不是讲一个条件，上帝啊，你看到我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无怜悯吗？上帝说我看到。怎么看？你看到我现在将你作在我身上的怜悯，你免我的债，现在我如同你看看，你看我现在这样对人的时候，你明白我已经明白什么叫做怜悯。一个基督徒，我想在他的生命里面对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慈爱，是一生的，是一生去揾的。是你越来越认识你生命里面有些幽暗面，那些罪在每一次的圣餐、每一次的安静、每一次的灵修出来的时候，你撩了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已经怜悯你，你更加会体会在你隔壁位那个他都是人，他都一样，可能是行着你早一两年行的信主的初信的路，他还在学着。怜恤是上帝给我们的特质，怜恤人是见证到你已经蒙怜恤和经历到救恩。我盼望刚才有拿到圣餐饼和杯的弟兄姊妹，你明白我想跟你讲的说话。我们不可以在怜恤的这件事情里面成为一个失败者，相反，当你拿了饼、拿了杯的时候，你是经历了上帝赦免的时候，你可以很有喜乐、很有力量。你离开礼拜堂的时候， 正如牧师所说，你的生命是不同，因为你知道我可以有耶稣给过的怜恤，我去体谅去怜恤身边的人，纵然是不容易，纵然可能是一次两次70过7次，但是你说我已经在心里面饶恕得到，求神给我们有这份怜悯的力量去饶恕，亦都辅助那些犯错的人去知错去改。当一个人知错去改，很可能是先接纳，但是接纳他他不会改，是要听到福音。所以我盼望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圣餐也都差遣每个信徒去到这个黑暗的世代，将怜悯上帝恩慈的福音传开。